杜柯雄假扮新娘，就这位新出世的猛英雄啊，将来立了大功了。你看傻人有傻福分，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做到，但他是一个心眼的人，叫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。他一伸手把这个所谓的新姑爷黄强的手腕子给抄住了，一使劲黄强就叫了娘了，跟铁钳子相算。啊，疼死我了，你是个谁？杜克雄一听他咋呼有点紧张，照到后背就来了一巴掌。啊，你吵着什么啊？啪嚓的一下，比那熊掌还沉呢。这一下把这黄强打的就翻了白眼了，扑通就摔倒在地。紧跟着傻英雄一脚踩着他后背，伸手摸着他裤腰带给他解开了，明胳膊把他捆上。你想这一折腾能有好吗？屁当扑通这一折腾，来了一伙闹洞房的，都是一帮猫三狗四，今天想要闹到洞房刺激刺激。刚到门外就听到里边屁当扑通，哎呀我打了，哟怎么打起来了？这怎么啥啊？一对新人怎么动了五八超了？有人往里一探头，我怎么回事想问个清楚。傻英雄把大巴掌伸出来了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正拍在这位后脑勺上，把这位打的眼睛一翻，扑通摔倒在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他那大巴掌那个沉，后边闹新房一看不好，哗奔前院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了不得了，洞房出事了，打起来了，这怎么查打起来了？那么多人就乱了套了。单说黄粱庄头黄龙凤心里高兴，正陪着亲友和送亲的人在这喝酒呢，听见那院里这一乱，他就一愣，赶紧把酒杯放下了。来人，老爷，看看怎么回事，吵着什么？是失火了，还是出什么事了？是。这人转身刚想打听去，还没等走开呢，就见这时候送汤的来了。那位说送汤的是谁呀？正是小脑瓜赵壁。人家有传送菜饭的，赵壁伸手接过来，直奔这主桌。这碗汤热气腾腾，里边有蟹肉，有大虾，有干贝，有海参，哎呀油乎乎的，这个营养极其丰富，但是这程度足能有90度。端这碗汤是直奔黄龙凤，黄龙凤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这坐着，正吩咐手下人去打探打探。送汤的到了近前，赵壁喊了一声慢回身，把这碗汤端起来了，对着黄龙凤的脑袋，请主子用汤挖，整个扣他脑袋上，蟹肉大虾全都扣的脖子耳朵全是，整个脖子脸全都烫秃了皮了。黄龙凤尖叫一声，啊哇，就开了锅了。张景龙站在高处大喊一声，各位动家伙事儿，打打呀！差官们甩掉外衣，各拉军刃，这还不乱套了。洞房咱不说，前院后院左院跨院就闹翻了天了。这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，今天晚上是假成亲，来的都是苏州府的半差官，那做过坏事的谁心里有底呀？来的贼可是不少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但是您别忘了邪不侵正。另外贼人胆居， 你别看平常在酒席宴前吆五喝六，杀过七个，宰过八个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如何如何不含糊，谁谁谁是我铁哥们，谁谁谁不好惹，一动真格的一硬碰硬，傻眼了，古今中外皆通一理，黑社会厉害不？又黑社会的老大，又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八、老九，都不含糊，别跟官面碰，官棍不斗势力，跟朝廷碰，跟国家碰，当时就没电。大伙一听苏州府的官人到这抓差办案，谁不害怕呀？有那聪明的溜之乎了，大部分不想贪这浑水，四散奔逃。出来黄粱庄有点亡命徒，那是吃黄龙凤，喝黄龙凤。如果姓黄的一倒台，他们没饭吃了，只有这帮人卖力气，那不找倒霉吗？一顿刀光剑影放躺下二十多号，大部分人都高高举手投降，不打了。正这时就听见信炮一响，咚啪咚啪，陈群简大老爷带着三百来名军队杀进黄粱庄，见人就抓，见人就捕啊！拿一条长绳子拴的一串挨着一串，到这把黄粱庄老黄家他们家给包围封锁了，里应外合，大获全胜。天光刚一亮，一看黄龙凤拿绳捆上了，他的狗子黄强在新房拎出来了。其他的人包括那恶奴总管黄种都逮着了，无一人漏网。拿绳捆的33人，其他的人乖乖都投着降了。黄天霸和赵壁检阅得胜之兵，告诉手下人不准妄动一草一木，他们家的财产一律封存，女眷锁在后院听信，派专人看守，其他的人全集中到东跨院，派专人看管。那官府要一真动真格的，谁不傻眼？上午酒太好了，你们先休息休息吧。大家休息片刻之后，施大人吩咐一声传点，升堂，升大堂。大堂啊，允许老百姓听堂，老百姓在这省外的栅栏外边可以听着，这官断案公不公平、所以才升的大堂。现在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，怎么传的那么快？苏州各行各业都知道信儿了，黄粱庄被抄了，黄粱庄头黄龙凤被捕了，他那狗子也被抓起来了。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黄粱庄还有个惹吗？老虎的屁股蒙阿伯的，谁不懂的？黄粱庄头那仗着有势力，在这地方上是为所欲为，哪个当官的不溜须他呀？你要不溜须你这官你就做不成，好也好丢官罢职，把命都得搭上。就这施不全施大人不听邪，把黄粱庄给抄了，把黄粱庄头给抓起来了，真是民心大快。厅堂的人不下万余人，施大人派出人家维持秩序，还都能看得见听得着，但是秩序还要稳定，不能乱套。大人满身朝服升座宫位，八班人一分立两厢，老少英雄左右服侍。你看施大人长得不怎么地，奇丑无比，穿上官服格外的精神，俩眼倍儿亮，往正中央一坐是神圣不可侵犯。 一看手下都准备好了，大堂上鸦雀无声，把惊堂木啪一拍，带罪魁祸首黄龙凤，带黄龙凤。现在的黄龙凤完全清醒过来了，在他们家压在这儿，黄龙凤可不傻，心里头盘算着，哎呦，我上了当了，嘿，这亏吃的这个报啊，看来我低估了这个师不全，低估了黄天霸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就善罢甘休了不成？他又冷静地一盘算，不怕，要坐住劲，跟他斗到底。他小小的四品官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这上面有玉钦太王也给我做主啊！玉钦太王嘴角一歪吧，他这官就做不成，起码我的命能保住。只要有三寸气在，我不愁东山再起，我不愁报不了仇，出不了气呀。嗯，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服劲儿呢。那儿一升堂说带他，当差的把脖锁给他套好了，走走走，拳打脚踢，把他带到堂上。这小子立而不跪，就在那扬着脸儿，闭着嘴，一语皆无。师大人在上头往下看了看，知道这小子不服。为啥不服？他有势力啊，有后台。大人啪把桌子一拍，下面可是黄龙凤，见着命官言和不跪。啊呸！师不全，你想的美呀、啊！我黄龙凤上跪朝廷，下跪父母，跪的是当今的主子和玉钦太王，你算个神马东西？你值得我一跪吗？你真想瞎了你的心！当差的一听，跳过两个的，银龙银虎，叭叭抽他几个嘴巴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跪不？照他这两条腿上，堂堂就几脚。把他踹的一溜歪斜，但还没跪。石大人一摆手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黄龙凤，你说什么？啊、哦，你跪的是朝廷，跪的是父母，见着本官你不跪，看来你就是不认罪呀、啊。就冲你这不认罪，我就应该煞煞你的威风。来人！把他拖在下面，重责三十，打了三十棍子。那当官的一句话呀，把黄龙凤摁翻在地，这叫水火无情棍，一头黑一头红，黑的这头是鸭子嘴型的，红的这头是四棱子型的。那玩意打得会打，要拿棱打这玩意就重，要拿平面打就轻，面积越小压力越大呀，那就看手下人怎么掌刑了。黄龙凤人缘不好，这些人平时都恨透他了，今天就拿棱揍他，那玩意打上都杀骨头啊！啪！哎呦！啪！啪！啪啪啪！啪啪啪啪啪啪！不用说三十下。打的十几下，黄龙凤就真龙出鞘了。哎呀哎呀，打死我了，哎呀打死我了。打完三十趴那等着你呢，他不说话了，规规矩矩跪在那儿。这跪就是等于趴着，两条腿都不好使唤，大口大口喘粗气。黄龙凤，自从你坐镇黄梁庄，干了哪些违法之事，坑害过多少人，还不从实的讲来？你看看，告你的状子罗了几大罗，苦主都上百人，不怕你不招啊？就看看你识趣不识趣，不识趣的话，今天这个热堂你过不去。 到了现在黄龙凤啊也没辙了，不招，这热塘过不起啊，打板的是最轻最轻的，老虎凳、杠子、夹棍、挠箍、皮麻靠，那刑具也太多了。他的黄梁庄私立公堂也有各种刑具，他竟收拾旁人了。今天该他挨收拾，他能不知道吗？招了个，哎呀，这要是加在一起，我命难逃啊！哎，又一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我招了吧，免得皮肉受苦。最后你不敢判我，你还得请示刑部，你要请示刑部，玉亲太王就能知道，老王爷要知道，我这命就算保住了，我这些年兢兢业业给他服务，难道老王爷这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？到时候我翻供啊，我说屈打成招，重刑之下我没有办法，违心的我招了供了，那都是假的，什么事都好办的。对，所以施大人问的什么他招什么。在这时候那苦主哭着杀了他们，告他的100多人您早就递过状了，特别这时老梁家出的事儿，怎么霸占民女，怎么抢亲，怎么回事，都来告状，铁证如山。给他总结了几大类：一，强霸民间少妇长女48宗；第二，纵子行凶，打死的人36人，打伤的人72人，霸占田产多少处多少处，霸占人家房屋多少多少，总而言之吧，是罪行累累呀。全都取了供，全都核实完了，最后叫黄龙凤化供，化了供的，把他儿子带上了一审讯，他爹都说了，儿子知道的，黄强也都说了，把黄种给带上来，这下他坏了，这下得是主谋之一，但是比谁都熊，为了立功赎罪，把他的主子、少主子都给出卖了，一五一十说的非常仔细，都是经他手干的，录下口供，签字画押，铁证如山，没法更改了。最后大人吩咐一声，把当事人等投入大牢听候处理，苦主可以回家听信。审了一天才结束，大人是腰酸腿疼。吃完了晚饭之后，施大人把各路英雄请到自己的书房，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要是一般的人马上就定案，该什么刑是什么刑。按说黄龙凤死有余辜，掉脑袋这是起码的，但是迟迟难以落笔呀，他不是一般的人。这小子说的一点也不假，他是玉清太王爷的人，而且是金夫人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得请示玉清太王，得让他的主子明白你手下的奴才干了哪些坏事，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，我们打算判他什么刑什么刑，你以为如何，别把老王子给弄翻了，那要弄翻这事还麻烦了，哎，不但杀不了黄龙凤，相反把朝廷的主要人物给得罪了。施大人想事想的周全，大家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，大人您说应该怎么办。赵薇啊，田霸，为了审慎起见，明天我们准备派一个人拿着我一封信赶奔我们家，先跟我爹打个招呼，通融通融，向他老人家交个礼，让他拿着这份公事去见玉亲太王，把事情跟玉亲太王交代清楚，最好别设障碍，刑部顺利通过并成死罪，咱们就好办事了。如果那设置障碍， 玉清太王要被激怒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哎，大家一听是，那派谁合适呢？想来想去，赵壁说了：“大人，要想办事最合适的，莫过我老兄的黄天霸，他去过一次了，也见过玉清太王，也见过侯爷。哎呀，轻车熟路，什么都好办。”但是现在衙门里的事儿太多呀，他怎么能离得开呢？就得找一个人取代他，这人还得精明强干，思路敏捷，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话。这哎，赵壁没说明，眼光落在千里独行张景龙身上。张景龙一看，哦，赵壁那意思推荐我。施大人一看，哦，这是新来的小伙子，我听天霸介绍了，对天霸还有救命之恩，这一次还立了大功，施大人相当满意。张壮士，大人请过来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赵壁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景龙替天霸去一趟？
然也。
大人，这小伙溜光水滑，能耐还大，武艺高强，搁到一边，思路敏捷，他办事万无一失。天霸，你说呢？黄天霸不住的点头。是啊，张大哥，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。大人也说，张壮士，你可愿意？大人，您随便吩咐，用我之处，万死不辞。好。一言为定，你们先下去休息，容我休书。当天晚上，施大人先给他爹写了封信，把黄良庄的事儿，哎，挑那最主要的都写下来了，让他爹心里头好有底。另外给玉清太王写了封信，告诉玉清太王，你手下这个代理人黄龙凤绝不是一般般的罪恶，他犯下哪些哪些罪，有哪些状子告他，我怎么受理的，等等等等等，写的是非常详细，一共是七大篇，用上大印了，都写完了，检查再三，把它封好了。第二天，张景龙来请示，大人，信写好了吗？我可以起身了吗？景龙啊，都准备好了，这既是我私家的信件，又是公事，至关重要，你千万要带好。